水仙月四日，雪婆子出远门去了，生着一对猫耳朵，头发灰白蓬乱的雪婆子越过了西山耀眼的卷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一个孩子裹着红毯子，一边寻思着蜂窝糖的事儿，一边从大象头形状的雪丘山脚下急匆匆地向家的方向跑去。只要把报纸卷成圆锥形，呼的一吹，炭火便冒出蓝蓝的火焰。抓一把红砂糖放到煮糖稀的锅里，再加一把粗砂糖，然后加上水，慢慢的咕咚咕咚地熬就行了。孩子就这样一边专心致志地寻思着熬蜂窝糖的事儿，一边朝家里跑去。远远的冰冷清澈的天空上，太阳不断地喷射出刺眼的白火，火光直直地射向四方，再落下来，将静悄悄的台地上的积雪映照成了一片耀眼的雪花石膏板。两条雪狼伸出血红的长舌头，从大象头形状的雪丘上走过。人的肉眼是看不到它们的，可一旦刮起狂风，它们就会从台地边缘的雪地上踩着软绵绵的雪云在天空中狂奔。嘘，别跑那么远。雪狼后面缓缓地走来一个雪童子，他戴着一顶三角形的白熊皮帽，帽檐朝后，脸蛋儿像苹果一样泛着红光。雪狼们摇晃着脑袋，在地当中兜了个圈子，又伸出血红的舌头奔跑起来。先后坐啊，水仙花要开了，咯吱咯吱去转动你的玻璃水车吧。雪童子仰望蓝蓝的天空，朝着那看不见的星星喊着。蓝蓝的天空中，一道青光犹如波浪一般翻滚而落。雪狼们已经跑到了老远的地方，吐着火焰般的红舌头，不停地喘着气。嘘，快回来。雪童子跳着大声训斥道，刚才还清晰地投在雪地上的雪童子的影子，一下子就变成了一道耀眼的白光。雪狼们竖起耳朵，一溜烟地跑了回来。雪童子一阵风似的爬上了大象头形状的山丘，雪被风刮成了贝壳的形状。山丘的顶上立着一棵高大的栗子树，上面结满了美丽的金黄色生果子。去把它摘下来。雪童子一边爬上山岗一边说。一条雪狼刚看到主人的小牙齿一闪，便像一只皮球似的猛地跳上树去，咔嚓一下咬住了那接着红果子的细枝条。树上歪着脖子的雪狼影子落到山丘的积雪上，又大又长。树枝的绿皮和黄心终于被它咬断了，正好落到了刚刚爬上山来的雪童子的脚下。谢谢， 雪童子拾起树枝，眺望着坐落在蓝白相间的云野上的美丽小镇。河水闪耀着粼粼的光，车站升起一缕白烟。雪童子的视线落在了山脚上，只见刚才那个裹着红毯子的小孩子正顺着山脚下那条窄窄的雪路不顾一切地朝家里奔去。雪童子笑了，嘿嘿，那小子昨天拉了一雪橇的木炭，一定是买了砂糖一个人回来了。雪童子说着，嗖的一下把手里的树枝朝小孩扔了过去，树枝像子弹一样径直飞落到小孩的面前。小孩吓了一跳，他捡起树枝朝四下里张望着。雪童子笑了笑，将皮鞭在空中啪地甩了一声。霎时间，万里无云的蓝天上竟下起了白露羽毛般的大雪。山脚下，平原上的积雪、啤酒色的日光以及褐色的扁柏，把恬静的星期天装饰得更加美丽了。小孩拿着树枝又拼命地往家赶，然而当那场壮观的雪落完了，太阳似乎又移到了远方，在那边旅屋里重新点燃了那耀眼的白色火焰。接着西北风吹来一股微风，天一下子变得冷飕飕的了。从东方遥远的海面上传来了轻轻的一声响，仿佛是打开了天空的门栓。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面雪亮的镜子，一些小东西正从太阳面前横穿过去。雪童子将皮鞭夹在腋下，紧紧地抱着双臂，咬住嘴唇，目不转睛地盯着风吹来的方向。雪狼们也伸长了脖子，一个劲儿地朝那边眺望。风势越来越猛，脚下的雪沙沙地流向后方。没多久，前面的山顶上突然升起了一束白烟似的东西，西方顿时一片灰暗。雪童子的双眼闪耀出火焰般锐利的光，天空白茫茫的一片，风像是要撕裂一切似的，细雪又飘落下来。四周白茫茫一片，都分不清哪是雪，哪是云了。山丘上，到处响起了嘎吱嘎吱的断裂声。地平线与小镇消失在昏暗的烟雾之中，只有雪童子的白色身影影影绰绰地挺立着。这时，从那嘶鸣般的狂风中传来了一阵奇异的叫喊声。磨蹭什么呢？快下雪，快下呀，下呀，飘呀，还磨蹭什么？都忙成这个样子了。我可特地从那边又带来了三个，快快下呀。雪童子像触电般的跳了起来，原来是雪婆子来了。雪童子啪的甩了一下响鞭，雪狼们一下子跃了起来。雪童子脸色苍白，紧闭着嘴唇，帽子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好好干，不许偷懒。给我好好的干，今天是这一带的水仙月四日呀，好好干。雪婆子那一头蓬乱冰冷的白发，在风雪中卷作一团，他那尖尖的耳朵和闪闪发光的金黄色的眼睛，从翻滚的乌云缝隙中露了出来。雪婆子从西方原野带来的三个雪童子，个个面无血色，紧咬着下嘴唇，互不搭理，只是拼命地挥舞着皮鞭来回地奔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是山丘，哪是雪雾，哪是天空了，只剩下了雪婆子的叫喊声。雪童子们的鞭子声和九条雪狼在雪中狂奔时发出的喘息声。就在这时，雪童子隐约听见了刚才的那个小孩的哭声。他的哭声几乎都被风雪的呼啸声给淹没掉了。雪童子双眼闪现出异样的光芒，只见他停下脚步想了想，突然狠狠地甩了一下皮鞭朝那边奔去。可是方向似乎不对，雪童子一直跑到了最南边的黑松山。雪童子将皮鞭夹在腋下，仔细辨别着方向。
不许偷懒，下呀，下呀！今天是水仙月四日。
暴风雪的怒吼声中，还夹杂着刚才那个小孩清晰的哭声。雪童子径直朝那边奔去，雪婆子那一头蓬乱的头发被风吹了起来，样子十分的可怕。大雪中，刚才那个裹着红毯子的小孩被风困在了山岭上，脚已经陷在雪地里拔不出来了。他东倒西歪，用手扒着雪，边哭边挣扎着想站起来。蒙上毯子，猫下腰，蒙上毯子，猫下腰。雪童子边跑边喊，可是这对小孩来说只不过是一阵风声而已。小孩看不到雪童子的身影，脸朝下趴下，不要动，马上就要停了，快蒙上毯子趴下。雪童子一边往回跑一边叫喊着，可是小孩还是想挣扎着爬起来。趴下，闭上嘴，脸朝下趴下，今天不冷，不会冻僵的。雪童子又叫着跑了回来，可是小孩还是一边抽动着嘴巴，一边挣扎着想爬起来。趴下呀，怎么不听话呢？雪童子从对面猛地扑了过来，故意重重地把小孩撞倒。
给我好好干，不许偷懒。
雪婆子又来了， 隐隐约约的可以看见他那好像裂开了似的青紫色嘴巴和尖牙。
嘿，好一个怪孩子呀！好啊，把他捉过来，水仙月四日吧，捉走一两个人也好。
是，好啊，快给我去死吧！雪童子又一次故意重重地冲了过去，悄声对小孩说：趴下别动，别动啊！雪狼们也疯狂地奔跑着，黑爪子在雪云之间不时地闪现。
好，这就对了，下吧，谁要偷懒，我可饶不了他。
雪婆子又跑到别处去了，小孩还是想爬起来，雪童子面带微笑又一次重重地撞了过去。这时周围已经是一片灰暗了，虽然还不到三点钟，但天就像太阳已经落山了一样。小孩精疲力尽了，再也爬不起来了。雪童子微笑着伸手用那块红毯子把小孩严严实实地盖住了。你就这么乖乖地睡吧，我会给你盖得暖暖的，这样就不会冻坏了，你可以一觉睡到天亮，好好地做一个熬蜂窝糖的美梦吧。雪童子来来回回地在小孩身上盖上了厚厚的白雪。不一会儿，那块红毯子就看不见了。小孩身上的雪已经堆得与四周一般高了。那个小孩手上还拿着我给他的树枝呢。雪童子自言自语地说，声音有些哽咽了。远方吹来的风中夹杂着雪婆子的叫喊声。就这样，风雪交加，在灰土般的云层中，天真的黑了。大雪整整下了一夜，直到黎明时分，雪婆子又一次由南向北奔跑着叫喊起来。
好了，马上就可以休息了，我还要去海上，你们不用跟来，就在这里给我好好歇着，准备下一次再干。这回还不错，水仙月四日总算是顺利的过去了。
雪婆子的双眼在黑暗中闪射出奇异的金光，卷曲着一头乱发，抖动着嘴唇朝东方奔去了。原野和山丘好像都松了一口气，雪地上泛着金光，不知何时天也放晴了。橘梗色的夜空上布满了繁星，雪童子们这才带着各自的雪狼互相打着招呼来。
好凶猛啊！
是呀，
下次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谁知道呢？不过估计今年还要见两次吧。真想早点回北方去。
是呀，
刚才有个小孩冻死了吧？
不会的，是睡着了，明天我会去那里做一个记号。
回去吧，天亮前还要赶到那边去呢。
好吧，可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那不是先后座的三颗星吗？全都冒蓝火苗嘞，可为什么火烧得越旺越会下雪呢？
这跟棉花糖一个道理。你看，它咕噜咕噜一转，粗砂糖才会变成松松软软的棉花糖，所以火烧得越旺越好。哦，再见，再见。
三个雪童子带着九条雪狼回西方去了。不久，东方的天空就露出了黄玫瑰色的光芒，然后又闪耀出琥珀色的光辉，最后变成了黄金一般的颜色。山丘和原野都披上了一层亮晶晶的新雪。雪狼们疲倦地坐在雪地上，雪童子也坐在雪地上欢快地笑着，他的脸蛋儿像苹果一样呼出了气息，充满了百合般的芬芳。灿烂的太阳升了起来，今天早上的太阳带着金光，显得格外壮观。玫瑰色的阳光洒满了大地，雪狼站起身来，张开大嘴，口中喷出的蓝色火焰随风摇曳着。
好，快跟我来，天亮了，我得去叫醒那个小孩了。
雪童子跑到昨天小孩被雪埋没的地方，
来，把这里的雪扒开。
雪狼们立刻用后爪蹬起积雪来了，风又把雪烟雾一般地吹到了远方。一个脚上穿着雪套鞋、身穿皮大衣的人从村子那边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好了，
雪童子见雪中露出了红毯子的一角，便喊了起来，
你爸爸来了，快醒过来吧。
雪童子一边喊一边向后面的山丘爬去，身后掀起了一道雪烟，小孩好像动了一下，那个穿皮大衣的人拼命地朝这边跑了过来。
让语言插上翅膀，用声音传递真情。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